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伪学术认真听，我是长杰。伪学术呢是一个粉丝专业的平台，然后我们有 IG， 有 YouTube， 也有脸书。那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我们会讨论一些文化研究啊，或者社会学的相关议题，有时候是用旅游或者是美食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些呈现。那如果有一些内容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啰嗦的话呢，我就用 Podcast 的方式，用声音内容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声音怪怪的吧？对，我现在正在一个重感冒的状态当中，但是因为二月本来要上新的一集，但是实在是到过年太没有机会，太没有时间录音了，所以就这样子延宕到现在。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听众，应该有吧，应该有很多听众在等待新的一集吧。好 ，OK， 那也开学了，大家应该知道长杰是，就是我本身是在大学教书嘛，所以也进入到了新的一个学期。那在这个新的学期当中呢，我有一门课叫做文化创意，文化创意产业跟设计。那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与设计里面的这堂课当中，我就希望同学们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个展览。那这展览当然我自己也很想看，也就是台北的双年展。双年展呢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每两年都会进行一次的一个比较大的国际性的展演。那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住在不同一个星球，是那个社会学家，一个社会学家叫做拉图，他当做策展人所策展的。那隔了一个疫情之后，现在2023年、2024年，新的一期的双年展呢，就在这几个月开始了。那因为其实双年展快要结束了，三月多就要结束，三月底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趁这个三月底快要结束之前，就想要带同学们啊，或者是各位观众们、各位听众们，一起来去双年展看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东西呢，就是2023年的台北双年展小世界以及策展这件事情。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的双年展是在疫情当中发生的，它的题目叫做你我不住在同一个星球，跟我刚刚讲差不多意思啊。对，就是我们不是住在同一个星球，我们住在好多不同的各种不同的星球所组成的一个宇宙当中。那我记得那一年的双年展没有非常明显的是一个国际性大展的氛围，因为全球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比较冷调，然后主视觉啊或者是相关的设计都比较低调，然后有策略性的低调，是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在地跟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的那一种平静之感，就是把去除跟把奢华感跟奇观去除掉之后，然后剩下了什么。当时的策展人叫做 Bernard Latour，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或者是我们叫他哲学家也可以，思考非常多重要的科技与人类社会交缠的议题讨论了很多人类知识跟整体人类发展过程的这个社会化过程、社会进程的一个讨论。尤其在他近年推出了非常多的书籍，像是面对盖亚，像是谈人类事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蛮批判跟反思人类在地球生活的一些作品。那所以那一年2020年的时候，拉图的这个策展我觉得非常厉害，它就像是一个很巨大的理论性装置因为它的理论非常多，都跟科技人、跟科技然后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相关。它的那一年的双年展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论述机器，然后带领着全世界的艺术家们，然后来面对一种末日之感。我们住在不同一个星球，那这些星球每个星球都有自己的界限、自己的议题。那这些议题可以有的可以接加，有的反而互相相斥或矛盾，有的是怀旧，有的是哀悼，有的却是批评。所以那一年的双年展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种科幻感，让人家去思考说 在这些科技跟疫情跟病毒还有人类跟社会的这种共处之下，什么叫做人类的世界这件事，我个人认为觉得那年的双年展其实是理论性非常丰富，然后也很值得看。隔了两年，三年左右，到了2023年，我们终于呢又来到了不知道第几次的双年展。那这次的双年展呢，就2023年、2024年的双年展，以小世界 （small world）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觉得它同时是它的画主视觉的画面非常的缤纷哦，但是那个缤纷之后，其实有透露着一些边界上的不稳定，或者是对于某种稳固东西或巨大东西的感到的不安哦。我觉得这个不安是呼应着前面 Latu 所带出的这种冷静感，那种面对全球疫情的冷静，然后到后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新常态的时期，那小世界就是这种新常态时期，全球疫情冲撞后，自我对这整个世界生活世界的面对有了一种更巨大的、更彷徨的，或者是更带着希望跟一点点刺激氛围跟不安的心情哦，想要去面对这个世界。可是同时呢，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说，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曾经被隔离嘛，曾经被缩小范围，所以我们反而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哦，发现说，其实有很多议题哦，都在这个细微的地方被展现出来。我们也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去游移，去找到自我，去实现了自由或抵抗的一些小小的东西。所以这一次的双年展所展出的东西呢，或者是展出的这个论述主题呢，我觉得并不会因为它叫做小世界，原本我觉得很可爱啦，但并不会因为它叫小世界而放弃了大宏大叙事。应该是说，虽然它叫小世界，但是虽然说它好像回避了某一些宏大的问题或整体系统化的这种讨论，可是事实上他们在这些微型啊微小的主题当中，其实反而去设计了非常多小型的抗争、小型的抵抗、物质性的，然后细菌的、病毒的、人的生活习惯的等这种小国家的或小地区的这种这种反动，或者是这种反抗世界，或者是反思世界，或者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玩的一个小小的实验，每个都是一个小实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次的双年展蛮有趣的，是在于它透过非常多的声音啊，或者是2D， 这是很多 2D 的作品，平面作品，然后来去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疫情过后的这个当代世界。而这个当代世界，我们希望在其中享受片刻的宁静或安宁，但可能这些平静或安宁也是一种奢侈，或是它也是一种抵抗的关系。其实回顾双年展，我几乎每两年都有参加一次双年展。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是有兴趣以来，我大概从硕士班的时候就开始看双年展了，然后后来一直到博士班等等。我记得像是什么历史与怪兽啊，或是2016年的未来系谱啊，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剧烈加速度，然后后自然，还有我们不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等等的展览吼。每一次的展览大致上我都觉得他们算是蛮宏大叙事的，就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都是一些很深度的论述跟非常广大的视角。那这一次的小世界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回应了疫后的新常态，用一种微观、微型、近距离、小事物的角度来去切入到世界的这种大型运作，然后这些经验其实就是面对着当时我们在疫情当中那种封闭啊、清净啊、孤独啊、病毒细菌啊、边界啊、国界啊等等的议题，然后展开一系列的批判或者是希望的政治哦。所以你说小世界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像之前的那些双年展这么的巨大跟奇观。我记得以前的双年展都会在 大厅，然后用一个很大型的 的作品来当做主轴，然后让大家可以深入其境，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那这几年，从去年从上一次到这一次，好像就比较冷静，就没有那么多奇观般的作品出现了。那这一次2023年也是一样，看起来好像某个程度上他刻意用小世界的小微观、微尺寸、小尺寸、近距离、小事物这件事情来去挑战巨大的系统思考。但你仔细的去观看的这些展出的内容，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一样不乏啦，就是会去讨论 往年双年展中那些宏大的议题，包含了什么地缘政治啊、新自由主义啊、后殖民议题啊等等，这些事情还是有讨论到。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时候这些小的事物就反而比较接近说它回归到某一种跟人有关系的事情的本质上，然后跟材料本身它的创作有关系的本质上，或者是用一些日常生活的微观的视角做一个切入点，然后来去探讨小世界中的这些大的议题。那来谈谈这次的作品好了。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有感的作品大概有七八个吧，好，九十个吧，讲七八不好意思，九十个吧。但是我觉得比较令人觉得可惜或有趣的是，在大厅区的那个展品取消了，所以就是一进大厅的时候其实没有展品哦。那我那时候在想说，这跟这几年的策展策略是不是有关系哦？是故意取消了大厅的作品，不要用这么，反而不要用那么奇观的方式去吸引观众，用比较冷静的方式。那如果取消了大厅的作品的话，那第一个主题性的作品应该会是王位的镜子，它是刚好放在那个从美术馆验票的入口区一直到一楼展场的中间的走道的回廊里面。那个回廊其实是面对的这个北美馆中间的一个庭院，他的王位的作品是一个很巨大的墙面，在墙面上面有马赛克的砖，现在感冒很多音都发不出来，马赛克的砖，然后去像是玻璃的状态去反射了他所看到的这个中庭的景色，所以你从玻璃的另外一面或其他面往这个马赛克的砖墙这边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层层叠叠 的影子。那个马赛克的砖墙蛮特别的，它就是每一块都是一个小的颜色，比较低饱和度的色块的小颜色，那做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像是壁画的东西。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平面作品它绵延出了无穷无尽的反射，让公共空间的内部跟外部，还有空间的内部跟外部产生了一种你分不清楚哪里是真正的界限的感觉。这也有一点回应到我们的这个疫情的时代，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病毒跑到哪里去了，或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公共跟私领域这种权力关系的这种挪移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就有很多不同的反思刚好在这个作品当中被表达出来。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一楼的展厅。那这次的展览大概分成一楼、二楼跟地下室一楼三层，各自运用了各自的这种展览空间去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当然地下室的部分就会是一些比较巨大的展品，如果大家比较常去看过北美馆的话它可能有这种互动式的，或者是有一些表演式的在B1 的地方。那一楼的话就是比较主题性比较强烈，那会就是在一楼分布，二楼的话就比较多元性。那我自己在看一楼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作品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维希流的 Vehilio 的碉堡这个摄影作品。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个作品呢？因为维希流和 Paul Vehilio 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吧，他讨论的非常多 当代社会的速度，科技的速度，人的速度，社会的速度，等等，光的速度，艺术的速度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的这个，因为他是鼎鼎大名，所以我不免的就是会注意到说，哎，原来这个碉堡的摄影作品是他所拍摄的，他的展览。那其实碉堡的这个作品，其实他是在1975年的时候在巴黎其实就已经展览过了。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碉堡的考古学，那也就是他其实拍了非常多，从1958年到1965年之间，在很多的海边啊或山边去拍摄很多法国当地的一些碉堡。那这些碉堡遗留在海岸或是山边，这形成了一个像是国界或是边界的地方，那透过这样子的国界或边界，透过碉堡的标志性的军事性的标志性的这种建筑，现代建筑物，那时候应该算是现代性，现代建筑物来去形成一个边界，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真的边界。对于 Vehilio 的小时候或者是他的青年而言，他可能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会这些边界所遗留下来的碉堡，它展现出来的很那种奇异的国防的军事的感受，它是在二战期间，然后在战争的时期去画下的各种不同的军事的武力的界限，那它是如何被遗忘之后，然后继续遗留在这些海岸边。然后形成了人跟海跟陆地和国界之间的关系。那当然这些碉堡都很特别，很多碉堡看起来都很像外星人的那种外星船、太空船，所以在这个哲学家的心中，我觉得他一定是透过这样子的碉堡去召唤出当时的那种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暴力关系，好，透过这个碉堡的建设。那当然在几十年后，已经二战已经很久了，它已经不再具有威胁了。那这些碉堡还是在这些海岸线上，然后望着大西洋，望着那个后面的法国疆土，所以它就有一种很奇妙、很奇异的感受。它是既无用但又很有用的一个奇怪的建筑物的标志。所以Vehilio 的这个碉堡是我非常深刻的一个作品。到了二楼，我有个作品，我也觉得蛮特别，叫做赖志胜的2B205。2B205蛮有趣的，其实就是在二楼的厕所空间，那个空间就是说2B205，我就二楼的205室。我记得我以前也有在北美馆当过志工，所以它就是它的展场编号。那这个展场的编号很特别，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式的走廊，然后它旁边会有饮水机跟厕所。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做一个墙面，把那个饮水机跟厕所隐身在墙面之后，把它另外隔成一个展览空间。不过这一次，赖志胜他刻意的把那个墙面取消掉，然后让这个走廊就是一个走廊。让厕所就是厕所，让饮水机就是饮水机，然后他在这走廊的墙壁上呢，然后镶嵌上一大排20几台的这个电风，这种塑胶电风扇，就像是我们在小吃店墙壁上看到那种电风扇。然后电风扇呢，透过不同的角度的转，让它吹，这样子形成了一个风场，那个风场就是充斥在这个空间当中。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空间是美术馆里的一个复合式空间，它有实际的功能，有实际的作用。电风扇又很荒谬的摆了非常多台，然后吹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风，带给观众或带给去使用这个空间的群众一个很奇妙的使用感。就是它可以领略到它跟这个空间、跟这个气味、跟这个风跟这个气流的流动之间，还有他的生活习惯跟他的小便啊和口渴这些生理上的状况是合而为一的一个空间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哦、它就变成是一个结合组合起来的一种巧妙的行为艺术吧，就包含你自己进去里面的观众也参与到了这一个作品当中。那另外还有一个作品呢，是艺术家贾桂林寇克他的一个声音作品哦。那这个声音讲空间作品好了，这个空间作品的名字叫做不完全是，管它是何种新的音调。它是一个呢展场全部都是黑色的，很一个巨大的展场，然后你进去里面很暗，然后它有六个喇叭分布在展场的过程的里面，那有非常多的聚乙烯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充气的，算是什么墙壁吗？充气的弹性的塑胶壁面，它会在它消气的时候、哦、开始去展演这六个喇叭所发出来的不同的音乐。那其实是六个喇叭加起来是同一个音乐啦，但它中间会有一些时间差，然后让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音乐在这个空间中，黑暗的空间中所在不同的地方所响起来。那当这个充气的时候、哦、就是会突然它就充气了，充气的时候呢，这些聚乙烯的这些塑胶布料就会渐渐的从比较疲软的状态变成是一个高大的墙面，那你就会瞬间进入到一个像是迷宫般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的音乐的声音就会非常小声，甚至听不到，然后你只听到了很多充气的白色白噪音。而他蛮厉害的，把声音身体的感受、黑暗，然后你的走路行走，还有你对空间的这种空间感，还有你对这种墙面哦，这种触摸到塑胶品的这种感觉，跟声音的感觉，整体的合成在里面。那你的人在里面也仿佛跟着这样的音乐的空间在做起伏的流动哦。我觉得它的这样子的结构，像是一个音场的结构，做得非常的具体，它把音场具体化了，所以让这是全部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比较奇观或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啦，就是你可以进到里面，然后感受到很丰富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作品。当然这次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啊，比如说有一些是插画的作品啊，或者有一些是油画的作品，那很多 2D 的或者是陶瓷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收藏物的作品，我觉得都蛮贴切小世界的这个主题。那我觉得策展人蛮厉害的，我觉得他透过小跟微型还有近距离的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去把所有的事情跟所有的议题都回到人的身上，然后来去表达人的本质跟人与艺术、空间、声音、感受之间的关联性。那你说这一次的展览是一个很精彩的展览吗？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很精彩，但是它的确是抓准了小这件事情来去做了很多的深论哦。那可是 这时候就会让我去想到说，所谓的精彩是什么？就是在好几年前的双年展那种大型巨观的奇观的这种大拜拜式的艺术展览，好像在这几年都反而缩小了，变成比较多文件型啊，或者是回归到美术本身啊，或者是回归到雕塑本身，去看各种不同的媒材，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展演方式在这些主题上的呈现，而不是用各种不同的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去做一些策展。这让我想到策展这件事情，其实在当代是一个蛮重要的事哦。所以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要聊聊，单独聊聊策展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策展在未来的时代算会是一个蛮重要的，无论在传播，或是无论在商管，或是无论在资讯工程里面，都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主题哦。所以我们来谈谈策展这件事情。我自己有看一个频道叫啊哈啰啰，是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他们都是在讨论那种就是时尚圈里面的精品啊，或者是衣服啊、设计啊等等的讨论。他是 中国的频道啦，当然他们人在英国，所以他们其实蛮跨国的。那他那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在这个礼拜还上个礼拜的影片里面提到的，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他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哦，就是各大品牌开始用大量奢华的方式来精心的策展，就是它不会是像以前一样一般的那种服装秀场，就是一条 runway， 然后你就走过去又走回来，就很简单，然后大家在下面看而已，而是他会找一个概念上的整体组合，比如说在罗浮宫的大厅中，比如说在地下室里面，比如说像今年的 Prada， 他就找了一个办公室，然后他就在办公室里面进行这个秀场的走秀。那大家都坐在的是办公室里面的椅子上，好蛮特别的。那办公室的地面里面呢，却是用玻璃材质形成的一个地板，玻璃材质的下面是非常多的植物，像温室一样。所以他把办公室的冷调跟植物的温室的这种暖和跟这个两种不同的气质哦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氛围，算是在今年2024年的男性秋冬的这个服饰上面是一个蛮有趣的表达。当然很多啊，有在那个罗浮宫啊，有在巴黎的新桥啊，或巴黎的艺术桥上面各种不同的那个 BV 的展演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好像在这几年哦，2010年之后或是2020年之左右的时候，策展的这个概念哦变得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当然以前策展人也很重要，可是我的观察是策展人越来越重要，他如何展出，他如何去写出策展论述，他如何去召集，如何去把这些人全部兜起来之后，然后展出一个有序列有意义的内容，好像是一个越来越成为显学的一个面向。我们从字的原型来看哦，英文的策展人是 curator， 它源自于拉丁人 cura， 是有一个照料的意思。在古罗马时期，cura 它就是一个监督者的意思哦，负责监督像是工程啊，或者是建筑物啊、水道系统等等公共工程。那在中世纪哦，的野蛮族入侵的时候，剩下教会的时候，我们讲 cura 或 curator， 就是指向这种照顾信众灵魂的神父。所以 cura 这个字其实一直这个字根哦，一直跟这个照顾这件事情有关系。那真正我们所能够理解到今年现在的策展人的功能的，大概是从19或18世纪开始。这个时候呢，好，大家知道中产阶级兴起哦，然后皇室贵族封建制度皇室的制度渐渐比较衰败一点点了，但是大家对于各国的收藏哦与日俱增哦，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所以开始会有些掠夺的情况这样子哦。那在19、18世纪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国外的珍品或者是一些艺术品哦，就渐渐的被一些知名的人士啊、沙龙啊所这个收藏。那甚至有博物馆跟美术馆的概念出现了，然后来以国家跟公众之名来去收藏这些典藏。然后这些典藏当然跟跨国的殖民是有关系的啦，不过就是他就是要典藏。那这些管理人不只是要典藏这些物件，他还要协助建构公众与这些物件之间的关系。所以策展人齁就在这个18、19世纪开始出现，要如何管理这些物品啊，要如何让观众可以去看到这些物品跟你之间的关联性。那直到20世纪哦，当代艺术掀起了一个就是艺术家联展或主题展的风潮。也就是说以前如果说是去把这些作品收回来然后给观众看是一回事，或者是说我们针对某一个艺术家然后来做一个特展哦，比如说针对达利然后做一个特展，好，这是一回事。可是到20世纪之后呢，掀起了一个就是艺术家跟艺术家们哦，很多小的艺术家或者新的艺术家们，他们其实是可以联合起来去制作出更新的主题，或者是挖掘出新的艺术品的价值。 那它也形成了艺术品跟艺术品之间的全新连结。所以因此在展览中的策展人，他就变成了是左右整个文化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简单的讲一下策展的这个英文词汇，其实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 curating， 策展艺术策展，专门指的就是艺术领域内的把这些展品做好保存、收藏跟研究的这些过程，然后并且对这些艺术品呢进行挑选、进行安排跟诠释，然后来让观众在不同作品之间产生一些新的论点，然后透过展览来产生。那另外一个更广泛的叫做content curation， 就是内容策展。那内容策展其实它比较它更大哦，它其实在整个传播范围里面都算是一种内容策展，比如说媒介啊、编辑啊、行销啊等等。透过内容本身庞大的资料来进行汇整之后，来让重新汇整、重新组织化、重新挑选之后，来让一般观众或乐听人或使用者可以理解其中的价值，甚至增加价值内容的价值，然后来达成策展的效果。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策展了，它其实都包含了筛选啊、资讯重组啊，以及呈现给大众的观众的过程。所以我想说，策展其实在当代20年代，20世纪之后，一直到21世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的知识，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知道资本主义下的文化逻辑，越来越多商品跟这种知识型商品出现。知识型的内容出现之后，资讯大爆发，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通才的人，他可以透过管理的方式，把这些美学的商品或者是物件或者是档案，好，做一个很好的整理来做表达。这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工作，好，会是在今天或在以后的数位时代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个时代啊，我觉得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展览社会了。从各种不同的 SNS、Facebook、IG、Twitter 或 X、等等的东西，就可以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策展人。我们每天都在发文，我们无时无刻都像在策划展览一般的，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精心设计出来让大家所看到，然后展示这些主题，或展示有些人发文它是有系列性的这样子哦。那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社群媒体当中、自媒体当中不断的产出。那我们也透过流量、透过按赞、留言、分享、互动，然后去展现出观众跟资料跟这种发送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社群媒体作为当代的平台，其实是我们会去重新思考所谓的策展它是不是一个数位时代的意识或是意识形态，或是素养能力都可以，就是我们都会被形成了这样的素养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一个好的展览其实并不一定要在博物馆或是美术馆里进行，它可以在任何空间出现，甚至现在有非常多的作品也是会在咖啡店啊，或者是数位的这种空间当中去做做表现。那这种公共化的方式，把内容展现出来的方式，就成为一个把公众大众跟其他人搭建起来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看到各种不同的景观、各种不同的商品、各种不同的艺术品也好，或者是概念观念也好，在这里面做很多很多很多的讨论跟互动跟发想。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当今去思考这一次啦，我看完展览之后，其实我反而让我想到的是其实展览的界面不只是美术馆，其实有很多艺术家他们也都发现这件事情了，他们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其实是让更多一般民众参与到作品里面哦，所以大家会进到美术馆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它都会被展现出来到其他的地方，变成是艺术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策展的时候，其实 也会去谈到的是资料的策展，我们的社群媒体上面所有的跟你有关系的个资，或者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想要把数据，我们得到的数据，统计的数据，我们得到的一些统计的资料，做一个好的诠释，做一个好的公共发表或是行销，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策展意识的一个环节哦。那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大家在新的数位时代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哦，来去把自己想要展现的东西展现得更完整、更好、更典藏起来哦，留住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生活的轨迹，然后以及展现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观点跟看法。好啊，那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我去看完今年的双年展《小世界》的一个感想，以及对于策展时代的一个讨论。那希望大家可以趁三月底之前，然后还有一些日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北美馆看看我们的这个双年展《小世界》。那希望大家也有不错的收获。好。那今天的伪学术认真听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那个体谅我感冒讲话非常不清楚。好啦，就这样子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